耶西别的教训就是女人的教训，就是妇人的教训。这里告诉我们说，几千年来是教会在里面说话，让我们记得教会自己是没有话的，就好像使徒自己是没有话的，使徒的话就是基督的话，使徒的话就是圣经上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耶西别的教训呢？耶西别的教训就是有一天教会起来说话，但是在正常的光景底下，教会只说基督说过的话，因为基督是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是没有话的。弟兄姊妹，教会在元首的面前是蒙头的，教会是没有话的。我们的话从哪里来？我们的话是从圣经里来，这些话都是主说过的话，所以圣经是我们最高的法庭，基督的话乃是最高的旨意。弟兄姊妹，推拉推拉的特点就是教会在里面说话。这里的教训你看见是教会的教训，不要忘记教会的教训你不能和基督的教训画上等号。这就是2000年来教会的历史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功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当教会正光景正常的时候，教会说话就是基督说话。严格说来，当教会正常的时候，你听不见教会说话，你只听见基督说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身体要遮盖？因为当我们身体遮盖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的脸，显出我们的头来。所以我们知道说，教会正常的时候，人看见的是基督，人看不见教会。谁高举教会，谁让教会在那里说话，在那里发言，弟兄姊妹，这就是耶西别的教训。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你看见吗？教会是没有话的，教会完全在基督的宝血的遮盖底下。如果要说话的话，是圣灵在教会中间说，大家都听见。所以让我们记得，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出一个命令，没有一个教会可以出一个主张，没有一个教会可以说让我们来这样做。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做？这就是耶西别教会的耶西别教训的原则。我稍微岔出去一点，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不大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这段圣经很容易受人误会，特别当今天女权运动高涨的时候，我们常常误会这段圣经。我们以为说圣经里面，圣经好像很明显的在这里是压抑，有就是好像把姊妹们压住了。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如果要明白那段圣经，这个妇女在会中闭口不言，是不是连祷告都不可以？当然不是。是不是连唱诗不可以？当然不是。是不是只做交通，我把我的感觉交通出来不可以？当然不是。你去读前后文的圣经，那么那里告诉我们为什么妇女要闭口不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神的道理是单单从你们出来的，所以这里的话是道理的话，不是你交通的话。你起来做你的见证，你起来把感谢归给主。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有的人就是根据那一段圣经，在美国还是如此。从19世纪，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在教会聚会里面，姊妹连祷告都不可以，因为圣经说要闭口不言，所以他们连祷告都没有。但如果你仔细读那个前后的圣经，不是只做 你连交通也不可以，也不是执着。那而且圣经明明说，当这个到就是当你这个就是圣经特别讲到，当你祷告讲道的时候要蒙他。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到底那里是指着什么来说。那么我们如果读上下文的话，很清楚，读着本文来说，那里的话是指着教训，指着道理来说。简单用你懂得的话来讲，那就指着断定教义来说，断定福音真理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明白吗？为什么妇女要闭口不言呢？因为妇女是站在教会的地位，教会是没有话的，因为教会的断定真理是完全根据基督的断定。所以弟兄姊妹，主没有说我们怎么敢判断，教会没有主张，教会的主张就是基督的主张。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如果你问我说推呀推拉特点在哪里，推呀推拉特点就是教会说话，推呀推拉特点在哪里，推拉推拉就是教会在那里主张，教会的特点推呀推拉特点在哪里，推呀推拉特点就是教会在那里宣布他的决定，从此以后这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这十五世纪，你就会发现许许多多的话是耶西别的教训，圣经里面根本就是没有，但是一直流传到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不能够分辨，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这根本就不是圣经的话，根本就不是主的话，这根本就是耶西别的教训。感谢主，你们推啊推啊，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里的教训就是指着他那个深奥之理，就是指着他有个教训，但是有一半人根本就不服从那个教训。为什么？因为这是耶西别的教训，耶西别教训的结果只有叫人更与世界联合，耶西别教训的结果只有叫人更吃祭偶像之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看这十五世纪推呀推拉教会的光景，满了偶像，满了香的祭司。弟兄姊妹，你如果好好的复习过的话，你会惊讶，这是基督教吗？这就是主借着他的圣经所启示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特别今天要来看。那现在我想呢，我们要按照时间的次序一步一步下来。那么今天呢，我们没有投影，我想我们下一次不只有投影，而且呢，我们最后一次我们会把那些图表都把它整理好，这资料会给大家。那么今天我们实在说来是跟着年表，如果你叫做教会历史来看，我们就看到底这个耶西别的教训呢是怎么发展的，然后呢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什么，然后呢那个结果一直到今天。所以大家不要紧张，如果你记不下来没有关系，下一次呢我们在资料上面我们会有一个年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大概第几年到第几年几年的时候，什么时候这件事情发生。我举个简单例子，教皇没有错误，教皇不会有错误，因为教皇是代表基督，如果他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他就是教会的元首，他永远不会错。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圣经里有吗？圣经里当然是没有。我们要看这个教训是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怎么样把人带到与世界联合，然后怎样的把人带到偶像的中间。那么这些我想我们就从历史里面一个一个看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到了今天20世纪，你就发现有很多东西不是圣经的教训，很多东西根本就是耶西别的教训。 我们从这个最早的地方开始，推拉推拉的特点就是等到这个罗马的主教，我们知道每一个城都有一个主教，我们已经知道很清楚，就是建筑。那么结果一直等到罗马的主教呢，是高过了全世界各地的主教，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变成教皇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就变成这个地上这个宇宙的教会，大公教会的元首。那么等到这件事情成功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推亚推拉成功的时候。所以我们呢，读历史一定要记得，别加摩和推亚推拉是有分别。这个别加摩是混乱不错，也有异教徒，这个都不错。但是别加摩呢，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在罗马教会的建筑并不见得比别的地方更高，没那个东西没有形成，已经有那个趋势，有那个雏形，但是最后形成的时候，那就是最后你看见说，就是有一个教皇，就是他就是教会的元首，然后呢，整个世界是一个很大的宗教的组织，那么这个可以说推亚推拉你就形成了。所以我们首先稍微来看一看，到底这个什么时候形，大概什么时候形成，读历史的人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最早最早是第四世纪末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才慢慢慢慢开始的。那么这个怎么助长这件事，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比方说各地，你们记得吗？各地的那些修道士，他们的属灵光景非常的好，所以呢，和当地的这个所谓的圣品阶级的人就发生了冲突。本来他们在他们的管辖底下，那么后来他们宁愿受这个罗马建筑的管理。所以你看，全世界各地所谓爱主的人，所谓那些修士，那些有深度的人，结果呢，你看见说都受了罗马人手，所以不知不觉，各地教、各地主教的情形，所以不知不觉的，你看见这就是一股很大很大的力量，所以最后慢慢慢各种不同的演变，一直到最后，我们晓得说，终于罗马的那个教、罗马的那个主教，就后来就变成了教皇，那就变成整个教会的元首。那么当然这里面和政治的环境有关系，到了大概是大概到了这个410年，就到了第五世纪的时候，或者到了后来到了470几年，410年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很多是化外人，化外人包括我们中国的匈奴人，后来有俄罗斯人，叫做这个高卢人，那么还有其他的人，那么那个时候他们从四面八方呢，就要把这个罗马帝国拿下来。那么到了公元410年，到了公元410年的时候呢，罗马终于沦陷。但是很有意思，虽然这个罗马帝国不行了，可是呢，教会还站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虽然可以说这个罗马，你叫皇帝已经不见了，等到罗马城陷落的时候，皇帝已经走了。那么，但是那个时候谁来维持那个秩序呢？是罗马的主教。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所有这些化外人来办交涉的都是和这个罗马的主教在那里办交涉，所以不知不觉的各方面的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么终于就形成了。那么所以这个慢慢他们就开始叫帕帕，帕帕的就是父亲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翻作 Pope， 也就是这个教皇，那就是特别是罗马的主教慢慢的就变成教皇，所以这个教皇的制度呢是这样慢慢开始形成的，大概是从第四世纪末，然后慢慢的到了第五世纪中叶的时候，可以说就到了高峰了。那么这里面